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三，农历9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就中蒙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蒙古国总理互致贺电；
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李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
李强出席中俄蒙三国总理会晤；
李希在天津调研。
今天是世界粮食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夏粮收购顺利收官，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伊朗外长称，伊朗将对以色列的任何冒险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讲话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蒙互为重要近邻，蒙古国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5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睦邻友好大方向，持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霍日勒苏赫表示，蒙中建交75年来，双方稳步发展友谊，持续夯实互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推动草原之路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为两国发展做出贡献，为两国人民增添福祉。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蒙方一道，以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奥云额尔登表示，愿进一步深化蒙中传统友好关系，共创两国关系的光明未来。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2024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习近平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对威廉福特获奖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攸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始终认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这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习近平强调，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对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中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各界朋友继续关心支持中美关系，继续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并从中受益，多来往、多交流，不断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把旧金山愿景变为实景，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亦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6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领导人等与会。李强表示，今年7月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各成员国领导人就携手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上合组织共同家园达成重要共识。建设这样的共同家园，需要有更坚实的政治基础、更可靠的安全保障、更紧密的经济纽带、更深厚的情感连结、更协调的多边合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把元首共识落地为有效行动。一是围绕使命任务加强战略对接，制定好上合组织下个十年发展战略，画好各领域合作路线图，加强战略沟通，通过对话消弭分歧，增进互信。二是紧扣发展需求，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减贫、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合作，提升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互联互通水平。三是聚焦主要风险，做好积极应对，抓紧建设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禁毒中心等。四是顺应民众期待，扩大人员往来，建设好上合组织数字教育联盟，办好民间友好论坛等品牌活动。与会各方表示，各方要积极落实阿斯塔纳峰会成果，密切团结协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深化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拉紧人文纽带，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李强同成员国与会领导人签署并发表联合公报，批准上合组织建设相关决议。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6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举行中俄蒙三国总理会晤。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三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蒙三方合作总体保持稳健发展势头。 中方愿同俄蒙两方以三国元首共识为根本遵循，把准政治方向，着力落实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聚焦中蒙俄经济走廊等重点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续写新时代三方合作新篇章。米舒斯金和奥云额尔登表示，俄方、蒙方愿同中方携手加强欧亚经济联盟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加快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推动三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6号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3次会议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协调，拓展贸易、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为实现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做出应有贡献。双方要共同推动上合组织更加团结进取，促进组织更有活力，合作更加务实，成果更为普惠。米舒斯金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0月14号到16号到天津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的部署要求，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更好服务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李希来到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中海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武清京津产业新城、铁科华铁经纬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听取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大黄埔湿地自然保护区，李希要求严肃查处生态环保领域违纪违法问题。在天津大学天开高教科创园，李希强调，高校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坚持下去。在津南区会馆村，李希要求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了解纪检监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情况，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三中全会着眼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能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要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要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要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不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着力提升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位。李希还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感悟革命先辈崇高风范，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纪检监察铁军。陈敏尔参加调研。
今天是第44个世界粮食日，本周也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强法治、保供给、护粮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当前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夏粮收购顺利收官，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眼下正值秋粮收获的关键时期，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粮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超6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夏粮产量2995.6亿斤，比上年增加72.5亿斤。夏粮上市后，粮食储备、加工、贸易等各类企业始终在市有序购销，市场购销较为活跃，收购进度快于上年同期。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小麦6683万吨，早先稻773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我国夏粮入仓有底气。
截至九月末，夏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整体上看，主产区小麦和早先稻收购价格保持平稳，均高于最低收购价格水平，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没有启动。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测，2024-2025年度我国三大谷物继续保持平稳态势，小麦、稻谷口粮品种库存占比超过70%。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首席分析师王晓辉表示，我国口粮供应绝对安全。
从季节看，我国的粮食生产可分为夏粮、早稻和秋粮，其中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从供求形势看，目前国内的谷物总体供需宽松，库存充裕，既能充分满足居民日常消费需求，也能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对粮食市场的冲击。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4》显示，我国油气和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资连续3年实现正增长。2023年新发现矿产地124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发现173种矿产，其中能源矿产13种、金属矿产59种、非金属矿产95种、水气矿产6种。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战略规划处处长于海洋介绍，2023年，我国油气勘查在塔里木、准噶尔、渤海湾等大型含油气盆地的新层系、新类型、新区带获得重大突破，非油气矿产勘查中煤、铜、金、锂、磷等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矿产地质勘查投资连续3年实现正增长。2023年，我国新发现矿产地124处，主要矿产品供给稳中有升，能源产量创历史新高，能源的结构持续优化。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一批绿色低碳技术也正在矿产勘探开发过程中加快推动应用，聚焦沙漠戈壁、草原湿地、森林覆盖区、潮间带滩涂绿色勘察需求，推广成熟自研技术装备，实现国产勘察装备的深度应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表示，中国矿业企业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不断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强化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实。
矿业的变化呢，将会加快的推进，这里面包括矿产需求结构的变化、矿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还有矿业市场的变化，以及矿产品的加工布局的变化，矿业企业需要紧盯这些变化，做好准备。
据水利部消息，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3至2024年度调水近日圆满完成，从江苏调水入山东10.01亿立方米，发挥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一直以来是我国的基本水情。水利部南水北调司综合处处长高丽君介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建设打通了长江干流向北方调水的通道，构建了长江水、淮河水、黄河水以及当地水优化配置和联合调度的骨干水网。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利用江苏省江水北调工程和淮河、海河流域现有河道、湖泊、建筑物扩大规模向北延伸，构成供水系统，兼有防洪、排涝和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今年还利用东线一期工程多提及 累计抗旱提水 8.82 亿立方米，向山东应急抗旱供水 3.94 亿立方米。
据介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主要是为黄淮海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补充水源，于2013年11月正式通水，有效缓解了沿线受水区缺水问题。高丽军介绍，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通水近11年来，累计调水入山东 71.39 亿立方米，东线北延工程累计调水 8.25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 0.72 亿人，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18号到19号新一股强冷空气将给华北、东北多地带来10度以上降温。随着北方多地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零时，内蒙古全区103个旗舰市区全部进入集中供热期。今年呼和浩特市住建部门对热源、热网、热力站、住户等进行多轮全链条排查，找准供热不热的病根，通过实施二次管网改造、更换管道井立管、安装测温装置和平衡阀等措施，提升供热质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常务副区长李鹏：
我们在居民家的末端和边户安装了室温采集器，通过室温采集器就可以把居民时刻的温度能够反馈给我们的平台，我们来调整这个温度，大大的减少了人力入户摸排还有老百姓投诉这样的问题。
吉林省多地气温近期持续走低，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吉林通化市提前完成检修维护、燃煤储备、应急保供等供热准备工作，正式开栓供暖。在通化市一家热力企业的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室外气温变化调整修订供热参数。通化市民于勇说，昨天起家里已经能感受到暖意，
给气儿了，感觉屋里头暖和了，心里也热乎了。
黑龙江多地也于近期开始供暖，绥芬河市从10号起开栓供热，全市供热企业储备燃煤可满足供热期开始后150天用煤需求。在鹤岗市热力公司供热车间，供热机组已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供热管网的各项数据，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参数。鹤岗市热力公司客服中心主任陈昌明：
我们会用智能的调控系统，根据天气的情况及时的进行温度调节，让咱们居民呢能够有一个舒适的温度。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全国家电以旧换新申请和购买人数分别突破2000万人和1000万人，共购买八大类家电产品1462.4万台，享受 131.7 亿元中央补贴，带动销售690.9亿元。
海关总署出口货物铁工多式联运新模式试点今天开始实施。新模式下，企业只需要在申报地进行一次海关申报，就可一单到底，全程畅行。集装箱运输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有效促进交通物流降本增效。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截至9月底，全国法院一年以上未结诉讼案件同比下降 58.02%。长期未结诉讼案件持续清理工作成效明显。
今天7时45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2号零五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等领域。
今天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的日子。升级优化后的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面向社会重新开放，馆内目前收录展出了与两弹一星研制相关的珍贵文物共5000多份，其中多数为首次对外展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死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无人机编队指挥官马哈茂德·马巴胡，并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将对以色列政权的任何冒险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存放在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下仓库的战略武器。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当天清晨，以军对贝鲁特南郊一共进行三次空袭。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凌晨，以色列北部的萨法德、迪雄和上加利利地区响起防空警报。在上加利利地区，以方检测到约50枚发射物从黎巴嫩方向发射到以色列境内，其中一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另有部分落入该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对以色列政权的任何冒险行为做出果断回应。他强调，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国必须对该地区不安全局势蔓延的后果承担责任。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过去一天共造成乌军损失1500余人。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加强乌克兰防卫能力事宜达成一致。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中部、西部、南部和第聂伯集群负责区域内共令乌军损失约1575人，摧毁乌军美制榴弹炮以及自行火炮、反坦克炮等武器和弹药库，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乌军一枚法制铁锤航空炸弹，击落43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战况称，截至当地时间15号16点，前线地区发生96次战斗，局势依然严峻，尤其在库拉霍沃方向战斗最为激烈。乌军努力挫败俄军进攻计划，并打击其人员和装备。在库拉霍沃地区，乌军成功击退俄军30次进攻。此外，乌军继续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开展行动。15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政负责人西涅古博夫称，乌国防委员会决定强行撤离该州包括库皮扬斯克市及周边四个社区的所有居民。目前该区域局势正在恶化，随着天气逐渐转冷，该地区的供暖、供电、人道主义援助都无法确保。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公司15号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阿斯麦今年第三季度接到的订单大幅减少，总订单金额约为26亿欧元，不到上一季度近56亿欧元的一半。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16号批准了由关西电力公司运营的高滨核电站1号机组未来10年的管理方针安全规定。该机组将在今年11月迎来运营的第50年，这是日本首次批准核电站机组运行超过50年。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影静、赵初南，主播玉雷、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